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23名士兵被外星科技瞬间石化，另一个题目是月亮隐藏了多少秘密。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西伯利亚禁地23士兵石化惊魂。现今重点250页 CIA 档案揭秘 UFO 坠落之后，23名士兵被外星科技瞬间石化，太恐怖了。澳洲飞行员目击 UFO 后消失，空中怪声藏住什么秘密呢？你可能听过罗斯威尔事件、飞碟坠落、小灰人绑架人类之类的故事，但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啊？外星人被苏联人打落之后，不单止没有投降，还直接释放了某种神秘力量，将整整一个军事单位的士兵，一共23人，全部变成石头。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某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开场？但这一次它不是电影情节，而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解密文件里面真实存在的内容。故事的起点是西伯利亚那个白雪蒙蒙、神秘莫测的地方，大概在1989年或1990年，苏联军队在那里进行例行训练的时候，发现个天飘着一个奇怪的飞行物。这个不速之客看起来不像飞机，也不像是苏联装备，更好像一艘科幻片里面的 UFO 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安安静静地看着地面。出于警戒，部队发射了一枚地对空飞弹，将这架 UFO 击落，原本以为就此了事，结果没想到真正的惊栗才是开始。五个外星人变成一个波。根据这份后来被 CIA 解密的文件，当美军情报部门整理苏联机密文件那阵，他们翻出了整整250页关于这一宗 UFO 坠毁的绝密档案。根据目击者，只有两名幸存苏联士兵描述，那天他们走近坠毁地点，飞船冒烟还在那吱吱作响。突然在残骸中，五个形似人类但就明显不是地球生物的小家伙爬了出来，他们大概一公尺出头，脑袋好大，眼睛更大，全黑，没有瞳孔，好似灰人风格。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不是一般人类可以理解的。这五个生物竟然开始融合，不是简单的抱在一起，而是好似液体一样逐渐化为一个实体，变成一个发光的球体，会嗡嗡作响，还有轻微的电流声，然后轰一声，这个球突然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好像将一个巨大的闪光弹掟了入人群里面。下一秒，23名士兵直接定格，不是晕了，也不是被炸到飞起，而是变成了类似石柱的东西，表面坚硬冰冷，就好像石灰岩雕像。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听起来这么科幻呢？还有人生存下来吗？还真的有，唯一生存的两个士兵，这两个士兵据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站在一处阴暗区域，刚好避开了那个致命能量球的辐射，可以说他们是在死神门前走了一圈回来。这个幸存者回忆的内容就是 CIA 档案的核心基础，他们后来被秘密带到研究所接受观察，但关于他们后来的生活资料就突然停止了。根据 CIA 的讲法，这种将人类细胞转化成石头的能量是人类目前完全无法理解的科技，而且来历不明，性质未知。 科学家试住俾一啲解释，例如利用高能量电磁波将物质转变成电浆态，这个是应用物理学期刊曾经提到的概念。但要说将人石化，现在医学和科技都解释不到，也就是说到了今日为止，人类的任何科技都拿不出合理解释。是外星人报仇这一件事件，到底是真的外星人报仇，亦或是我们对某种自然现象或军事技术的误解？支持者认为这个具体的描述还有多个独立来源，尤其是这份 CIA 文件本身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而且它在2000年就解密了，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留意到，直到最近的播客节目 AI or Eve 才将它重新带回公众视野。怀疑者就指出，早期报道来自1993年的乌克兰报纸，加上后来各种版本满天飞，这个故事越来越好像冷战时期的心理战术产品，用来恐吓西方或掩盖某次军方事故。为什么这样说呢？苏联士兵遭遇 UFO 几乎被灭团，看起来应该是他们自己吃亏，那为什么说可以用来恐吓西方呢？根据冷战时期的特殊环境，有时候真正的恐吓效果并不是来自于胜利，而是来自神秘不可解。在心理战有时候营造我们接触到你无法理解的力量，比直接炫耀武力还有用。就算这股力量造成了自己损失，亦可以达到以下几个心理操作效果。苏联想暗示自己掌握了与外星科技接触的管道，我们发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解的力量，甚至有实体残骸，有生还者。对西方来说，这个会引发一种战略的焦虑。那万一他们真的在这场事故里面学到什么，这种或者他们有我们没有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压力。还有就是模糊军事失误转化为神秘事件。有些人怀疑这一类故事其实可能是为了掩盖一次真正的军事事故或失败演习，用一个充满科幻色彩的版本盖过真相，可以令外界注意力转向神秘而不是苏军出包，这样亦避免了士兵白白牺牲的真相，这样亦可以避免了士兵白白牺牲的真实原因被揭露。无论真是什么，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要怪，亦奇幻很多。而那天在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或者只是我们和外星人之间最早的交集之一，瓦伦丁之谜。以下要分享的故事听起来更似是直接由科幻电影里面走出来的剧情。一个年轻飞行员开了小飞机在天上飞得好好，就突然说了一句，这个不是飞机，然后就连人带机一起消失了。这个就是著名的瓦伦丁事件，是都市传说亦或是真有其事？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这个至今未解开的谜团。故事的主角是弗雷德里克·瓦伦丁，一个20岁的澳洲年轻人。1978年10月21号那天，他由墨尔本附近的穆拉宾机场起飞，开着一架细细的塞斯纳 182L 单引擎飞机，打算飞到160公里外的金岛。这条路线不长，天气亦不错，能见度好好，没什么理由出事。瓦伦丁是飞行新手，但已经有150小时的飞行经验，虽然不算老手，但亦够资格独自上天了。结果这一飞他就再都没回来了。空中异象和诡异通话，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那一晚七点左右，瓦伦丁透过无线电和墨尔本空管联系，他说他在巴斯海峡上空千几公尺的地方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不是飞机， 亦唔系直升机，而系一个闪住绿光、表面好似金属一样反光嘅物体。佢话俾空管知，呢个嘢喺佢头顶上飞嚟飞去，速度快到离谱，仲讲咗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嘅话：佢好似喺度玩乜嘢游戏。空管问佢可唔可以再讲清楚啲，亚伦丁就答咗一句：嗰、那个唔系飞机。然后无线电传嚟咗12秒嘅金属摩擦声。仲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那个不是飞机，然后无线电传来了12秒的金属摩擦声，现在继续讲下去，好像不知什么在底下没了声音。由那阵之后，亚丁伦和他的飞机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连一点残骸都找不到。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远呢？一个飞行员在天上好好地飞住，突然遇到不明飞行物，然后就失踪了。这个不是电影第三类接触的剧情吗？但这个确实是真实。澳洲交通部后来还公开了当时的通话记录，有人说这个肯定是 UFO 绑架了亚伦丁，外星人开着太空船将他捉走了。毕竟那个年代正是 UFO 热的时候，美国有罗斯威尔，澳洲这边亦有不少人说看到怪的东西在天上飞。亚伦丁自己对 UFO 特别感兴趣，他失踪前还和朋友倾起过飞碟，甚至说过要是外星人来捉我，我就跟他们走。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简直是某种预言，神秘抑或是意外？不过亦有人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神秘。怀疑者话，亚伦丁可能是因为经验不足，飞机出了故障，例如燃料用尽或者迷失方向，然后跌了落海。巴斯海峡那个地方水流好急，飞机跌了落去可能很快就沉了，找不到残骸亦不奇怪。但有人估佢嗰一晚飞得太低，分不清天同海，搞了个空间定向障碍，将自己飞了入水里面。那个金属反光物体呢，可能是他看错，说不定是另一架飞机的灯光，或者只是天上的云反射了月光。至于那12秒的诡异声音，可能是无线电坏了，或者是飞机撞到东西发出的噪音。但这些解释听起来总是有点牵强，一架正常飞行的飞机怎会突然遇到这么多巧合？而且亚伦丁是一名训练过的飞行员，飞机灯光他怎可能没有看过？一般飞机的飞行灯亦被规定为左红右绿尾白，亚伦丁应该亦知道的，而且他只看到绿灯，显然不是普通的飞机。他在通话中反复强调那个不是飞机，而且语气冷静明确，如果只是灯光误判，他不会这么镇定。最离奇的是，当晚真的有人在巴斯海峡附近看到天上有绿光闪过，还有人拍了张照。虽然相后来没有证实是 UFO， 但这个巧合亦太巧合了，最永远的问号。47年过去了，亚伦丁事件还是未解之谜。澳洲政府找了整整5年，派了飞机和船在海上搜救，什么都没有发现。他的飞机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是这样凭空消失了。 有人说他是被外星人带走，有人说他是自己作了个故事走佬了，还有人觉得这个不过是个悲剧意外，但不理真相是什么，这件事确实令人忍不住去想，那晚瓦伦丁到底看了什么，他口中的这个不是飞机究竟是什么，宇宙这么大，说不定真的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暗处看着我们。瓦伦丁的故事就好像一个问号挂在天上，提醒我们有些谜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听完这两个故事，你可能跟我一样脑中浮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外星人真的早有存在，甚至已经跟人类发生过接触，那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真正遇见他们？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著名的宇宙级谜题，费米悖论。回到1950年某一日下午，物理学家恩尼科费米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上班，他好像平时一样跟几位同事康培、斯基、爱德华、泰勒和克伯特·约克一起吃下午，在路上大家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走到当时很红好火红的 UFO 报道，还有阿兰登那幅搞笑漫画画的是外星人偷了城市里面的垃圾桶，几个人一边走一边笑开玩笑，结果话题一转开始认真讨论起来，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十年内看到可以超光速移动的飞行物？泰勒觉得那个几率大概只有1/10,000，但费米就说不是，应该有1/10，然后话题就这样飘开了，大家一边走一边在这里讲，结果就在快到餐厅差不多要点餐的时候，费米突然停落，冒出一句令大家答不到话，他们在哪里？亦有人记得是其他人在哪的意思。如果宇宙真的这么大，而且充满智慧生命，那些外星人到底去了哪？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听说当时费米还顺手拿出纸笔，开始用他那招的方式做起估算来，几个假设，一点点数据，两下子就算出了结论。照理说地球早就应该被外星人造访不止一次了，不过现实就令人困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用各种望远镜、探测器、无线电阵列对着星空搜寻了几十年，银河系有超过1000亿火行星，很多有行星系统，地球并不特殊，太阳亦只是个普通的中年行星，理论上来讲好像我们这样的文明应该遍地开花才对，但现实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接收到任何明确外星信号，亦没有发现即使一个星球上有高等生命的直接证据。那些 UFO 目击事件虽然吊人胃口，但不是模糊得好像马赛克就是被政府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这个就是费米悖论带来的巨大困惑。外星人应该存在，但他们到底在哪里呢？有些科学家就觉得外星人可能真的太远了，宇宙实在太大，信号飞过来用了几千万年我们都没收到，是因为快递还在路上，也可能人家早就发过来了，只是我们那阵还是在中世纪，连收信的设备都没有呢？也有人说宇宙中存在某种规则或协议，禁止外星文明直接干预人类文明，这个有点像星际争霸战里面的最高指令，不过干扰地球文明的自然发展。如果外星人遵从这样的规则，他们可能早就过来地球，甚至在暗中观察，但绝对不会公开露面。这一种隔离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被人类自己摸索前进，亦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避免地球文明的混乱，干扰宇宙秩序。咁呢次復仇屠殺或者係一個例外，蘇聯主動攻擊咗佢哋嘅飛船，打破咗某種平衡，先至引嚟反擊。平時佢哋可能嚴格遵守唔接觸嘅原則。 最后一种解释是说，大多数文明可能在某个阶段都会遭遇一场灭绝考验，而我们或者只是暂时幸存的少数。这个理论被称为大过滤器假说。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而我们或者只是暂时幸存的少数，这个理论被称为大过滤器假说。现在继续讲下去，意思是所有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都会遭遇某种致命障碍，只有极少数可以幸存下来。这个过滤器可能是地球生命还未经历的某种灭绝性事件，例如大规模核战、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生态崩溃，某种还未被发现的宇宙灾难，亦可能是人类道德败坏到不符合到高层宇宙的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外星人，这里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或者他们太远，或者他们故意避开我们，或者有一个只是我们地球人不知道的宇宙规则。不理是哪一种解释，都需要我们脑袋大开的去思考才可以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外星人故事，无论是西伯利亚那一班瞬间变成石头的士兵，亦或是飞行员在空中神秘消失的事件，听起来都好像科幻片的剧情，但亦因为这些事讲不明，才令人忍不住一直想知道真相。讲到底，我们对宇宙文明真是知几多呢？或者真是远超人类的认知？NASA 惊天试验。在上次有关登月探索的节目中，我们提到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普遍目击或拍摄过月面不明飞行物的相。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NASA 在1972年第六次载人登月球飞行任务完成后，就匆匆终止了登月计划。不过官方提出的原因就被人家不太信服，原因是这三年的探索里面发现了太多的谜团。今次节目就来跟大家谈下，美丽的月亮隐藏了多少秘密呢？其实在科学家的眼里面，月亮本来就是个乖巧的怪物，它怪在于已知的天文学知识里面没有哪一个卫星和主星的比例如同月亮那么大得出奇，亦没有哪个卫星的轨道是圆的，人造卫星除外。因为月亮很多数据异常巧合，好像经过精确地精心设计一样，例如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和月球的395倍，而太阳的直径是正好是月球的395倍，这样地球上的人看到月亮和太阳显得一样大，这样才有了日全食这样的天文景观。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刚好有个倾斜角度，在夜晚那阵将太阳光反射到地球度，照亮地球人的夜空。而且月球好像每个钟头 16.56 公里的速度自转，同时亦在度绕住地球公转。它自转一周的时间正好和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所以月球永远以一面向着地球。上面那些乖巧的特性科学家已经无法解释了，特别希望通过宇航员的亲自到访揭开神秘的面纱。没想到宇航员发现了更多的谜团，真是令人震惊。谜团一，月球的正面反面大不同，而 以前天文学家猜测月球背面应该同正面差唔多，亦有好多陨河同熔岩海，但太空船发翻嚟嘅相就大为不同，月球表面竟然系坑坑洼洼，相当嘅崎岖不平，绝大多数系小陨坑同山脉，只有好少嘅熔岩海。月亮两面嘅差异，科学家想唔到办法嚟解答。如果按照科学家对一般星体的认识，月球是太空中的自然星体，在长时间内不理哪一面受到太空中的陨石撞击的机会应该相同，怎会有正反之分呢？更令人惊奇的是，几千年前看不到月球背面的玛雅人就将月亮背面的模样刻在他们拜神的月亮庙门上，难道玛雅人曾经飞入太空，飞到过月球的背面？谜团二，月球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球，地震学家通常用地震波研究地球的内部的性质，同样地，月震波比科学家用来研究月球内部的性质，自从1969年以来，由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号，美国先后八次派出宇宙飞船到月球进行科学考察，他们以月面为基地，设置了高灵敏度的地震仪，将月震资料发送回地球。其中一台由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设置在月球表面盆地静海，另一台由阿波罗12号设置在风暴洋，这个风暴洋是一片广阔的灰色平原，位于月球西半球，是月球表面最大的月海，横跨月球南北中轴线，绵延达2500公里，面积大约400万平方公里，它亦是月球上唯一被称为洋的月海。太空人设置这一种高灵敏度的地震仪，甚至可以记忆太空人在月面上走动的脚步声。美国中部标准时间1969年11月20号4点15分，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用登月舱的上升段撞击了月球表面，随即发生了月震，月球摇晃了55分钟以上，震动由小逐渐变大，达到强度最大大约8分钟，然后振幅仿佛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个过程大约有1个钟头，而且余音渺渺，经久不绝。这一次月震纪录令科学家大吃一惊，为什么会震动这么长时间？地震研究所的负责人莫里斯·云克在当日下午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形象地描述了，要直观地描述一下这种震动的话，就好像敲响了教堂的大钟，震波只是由震中向月球表面四周传播，而没有向月球内部传播，就好像在一个完全中空的金属球体上面发生。科学家决定再次做几次实验，于是在阿波罗12号创作奇迹之后，阿波罗13号的太空人用无线电遥控飞船的第三级火箭令它撞击月面，地点选在距离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设置的地震仪87英里的地方。大家估下这一次月球震动了几耐？月震持续了3个钟头20分钟才逐渐结束，月震深度达22英里至25英里，但如果月球好像地球这样是实心的话，估计月震只可以维持1分钟左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但如果月球好像地球这样是实心的话，估计月震只可以维持一分钟左右。现在继续讲下去。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地震专家很惊讶，无法对这一次月震为什么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作出科学的解释，除非说月球不是实心的。科学家不甘心这样的结论，又利用阿波罗14号的 S4B， 亦即是发动机的第三级助推火箭的上升段去撞击月球，结果又引起了一场长达三个钟头的月震，深度是35至40公里。自此以后，又利用阿波罗15号的火箭制造月震，震波传到了1100公里远的风暴洋，甚至离震中更远，安置在月球幽灵地带弗拉姆罗高地上的月震仪都可以测到这一次月震。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在地球上制造地震，震波只能传100公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16号和月面报告书讲到，月震研究表明月壳内部存有一个40英里厚的硬层。科学家冯布鲁恩博士指出，在40英里的深度，震动传播速度是每秒6英里，这个是岩石无法达到的。查阅一下物理学手册就知道，声音只有在金属或金属质岩石才可以达到这么快的传导速度。所以在这个事实面前，就连最保守的科学家都认为，虽然不可以自此得到月球内部完全是空洞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证明月球内部存在着一些空洞。但以上几次试验还未得到最后的定论，因为光有月震的横波并不可以完全讲明问题，而人类在月球上安放的月震仪距离又过分接近，所以测不到月球的重波。亦会有观众朋友问，为什么不可以将月震仪之间的距离加大？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月球永远在一面背对着地球，在月球背面没办法安放月震仪，即使安放了信号亦传不回地球。我们继续来讲重波，如果月球的确是中空的，那重波不会通过月球中心，而横波就会在月球壳体上反复震荡。科学家希望月球可以发生一次较大的陨石撞击。通过测量中环月震波传播的时间差异来证明月球的内部是中空，这一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极低概率事件。不过或者是上天有意要揭开月亮之谜，很快科学家就如愿以偿了。1972年5月13号，一颗较大的陨石撞击了月面，它能量相当于200吨 TNT 炸药爆炸后的威力。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科学家被这颗陨石改名为巨象，巨象造成的巨大月震确实传到了月球的内部。如果月球是个实心球体，那这种震动应该反复几次。事实上再一次令科学家失望了，巨象引起的震动传入月球内部之后，就如同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震动的中波在传入月球的内部之后被巨大的空间吃了。谜团三，岩石的年龄。讲到月亮的起源，以往科学家认为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叫地球捕获说，就是说月球原本是太空中一个星体，经过地球附近那阵被地球捉住了，成为它卫星。还有个同源说，在太阳系的演化过程中，宇宙好像一团云雾一样，慢慢凝聚变成一个地球，边上演变出了一个月亮和跟着转。第三种叫做爆炸学说，亦叫做分裂说，是说地球突然间爆炸了。 一部分推出去变咗月亮。我哋就嚟分析下呢三种假说。先讲地球捕获说，直径相当于地球 27% 嘅月亮要轻易咁俾地球嘅轨道吸咗入去。呢个喺天文物理学家睇嚟系极唔可能嘅现象。况且对月球进入行星嘅轨道嘅角度要求需要非常准确，差一啲都唔得，一唔小心就更容易被太阳系嘅其他大星捕获。即使系月亮碰巧咁准确嘅角度进入地球圈，可以绕上地球嘅，亦应该系椭圆轨道，而唔系而家月亮嘅正圆嘅轨道。咁同源说同爆炸学说嘅可能性有几大呢？佢哋同月球岩石嘅谜团有关。目前地球发现嘅最古老岩石系35亿年，佢发现喺东非嘅大裂谷地区。第一个降落喺月亮静海地区嘅太空人阿姆斯特朗慢住轻飘飘嘅步伐喺月面行走。当佢弯腰由月面随便执起一块岩石嘅时候，佢发梦都估唔到呢块岩石竟然喺36亿年以上。喺之后嘅几个月登月中，太空人由月球表面带翻嘅岩石年龄不相等，有40亿年、有43亿年嘅，亦有45亿年以上嘅阿波罗11号飞船带翻嚟嘅月表面土壤样本。阿波罗十一号飞船带翻嚟嘅月表土壤样本，据信历史已达46亿年，呢、这个正系太阳系刚刚形成之际嘅年龄。照理话，咁样咁古老嘅岩石本来唔应该出现喺月球嘅表面。惊奇仲唔止以上呢啲，科学家将月表岩石用甲一亚测定法测定后发现，有啲月表岩石竟然达70亿年。喺阿波罗12号飞船带翻嚟嘅岩石中，有两块岩石嘅年龄高达200亿年，而呢一200亿年相当于地球年龄嘅4倍。科学家认为呢个系我哋宇宙中发现嘅最古老嘅嘢，因为我哋而家所知宇宙嘅年龄其实上限亦唔超过200亿年。这个亦即系话，月球唔单止比地球、太阳更古老，佢几乎同宇宙同龄，这个太不可思议啦！即使系由最保守嘅年代估计，月球亦有50亿至100亿年嘅历史。这个年龄讲明月球根本唔系太阳系里面嘅嘢，自然佢亦唔会同地球同源啦，亦就唔会系由地球上分裂出去嘅。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将以后嘅节目仲介绍更多有关月球嘅谜团，例如月球嘅低磁场、月球嘅引力同佢密度及质量无关。月球上有唔可能自然存在嘅金属，闻以硝烟嘅月球味，以及星球传出嘅信号等等。这个诸多嘅奇怪嘅发现，以及令人诧异嘅科学研究结果，都揭示咗月球系一颗极为不寻常嘅星球。如果假设月亮系一个中空嘅人造星体，咁就可以圆满解答太空人发现嘅有关月球嘅大多数谜团。苏联出名嘅天体物理学家瓦西里和晓巴科夫曾喺报纸上撰文写出月球系空心嘅，喺佢嘅表层下存在一个极为先进嘅文明世界。其实啊，当我哋放开狭窄嘅思想框框，用理智去分析，会发现好多难以解释嘅现象其实系非常简单嘅。求真嘅精神应该系科学研究里面嘅最高原则。如果我哋可以跳出前人思想嘅框框之后，唔难想象有好多嘅科学研究将有一个非常快速嘅飞跃。咁如果月亮真系人造嘅，咁到底系边个做嘅呢？又系点样制造嘅呢？造月目的系咪乜嘢呢？拥有造月星先嘅尖端科技文明嘅人类又去咗边呢？月球上点解会有年龄远远超过地球嘅岩石？人类唔止一插，这个系现代考古学家最新观点。 即使普罗大众对观点觉得如同天方夜谭般的不可思议，但众多考古证据就有力地证实了这种学说的科学性。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史前文明的话题，包括一个如同神话般的人造月球的故事。2019年5月23号 NASA 宣布计划2024年再次送太空人登月，会将一位男性和首位女太空人送上月球，然后执行他其他任务。如果2024年的计划成功，这个将会是自1972年以来再次有太空人可以在月球表面行走，或者他们会带来一些谜团的答案，或者他们将带回来更多更惊人的谜团。多谢你们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未解之谜和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